家好。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宣教的人生，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当我们教会比较固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向外来看。看看有什么可以服侍的，不是说我们教会没有服侍的需要啊，我们教会啊需要我在，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还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服侍的。如果你问我，如果我们要了解那个初期教会的那个耶稣所到过的地方啊，那个福音书所说到的地点呢、那我们要去的一定要应该去圣地啊，去那个以色列的地方啊，约旦的地方，在那个加利利湖啊、洗海啊、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原来2000多年之前耶稣曾经到过这里啊，耶稣曾经在这里讲道。我们去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次哈，也去过那个加利利的士呢，是他们说彼得饼，是用彼得名字来哈，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哈，我们就在那边吃一些鱼啊，吃一些饼啊，去干，就是。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了解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去那个圣地来看一看。但是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如果你想了解那个初期教会的情况的时候，现在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在什么地方，在古巴。现在我到了古巴的时候呢，我看到当地的信徒，他们相当的热心不是华人，是当地的古巴人啊。尤其是华裔的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他们已经不懂那个华语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看到自己呢已经演了是这样的，就好像是中国人，然后就说我们也是华裔的所以呢我们去了古巴的时候是从2年前开始，我跟师母2年前呢，我们去那个地方就是好奇，因为呢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是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怀着一个探险的心来看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但是一去的时候就我们的心被融化所以呢我们在今年第二次去，带着有6位弟兄姊妹去。当我们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很奇怪，8个人都火热起来了以前不出职那个祷告会的都出职了也不参加主日学的参加了他们都很兴奋的因为看到当地的信徒、当地的牧者，他们是那么的火热为主来摆上他们听可能是我自己也是听是听过，但是亲眼看的就不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就是呢我们在初期教会是怎么样，也看看我们教会也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先我们先读一段是圣经，是《使徒行传》第4章31到37节这里呢来大概描述一下那初期教会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一起走好不好？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神上帝的道。 当时所有信徒都同心合意，共同所有的东西，没有人说他的财物只属于自己。使徒充满能力，继续为主耶稣复活的事做见证。上帝也赐下极大的恩典给众人，信徒都一无所缺，因为大家卖掉房屋田产，把所得的钱交给使徒，叫个人所这项分配给个人。有个生在差普路斯的那位人名叫约瑟，使徒叫他巴拿巴，意思是宣会者。他卖掉自己的一块钱，把卖掉的钱交给使徒。好，我们看到呢，初期教会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呢祷告恒切的来祷告啊。所以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上帝的道。这呢，仅仅是可以我们知道呢，一个教会怎么可以成功呢？一个教会怎么可以发展起来呢？不是靠人的力量，不是靠人的智慧，也不是靠人的才能啊！我总共是二十年了啊，这个呢，我可以见证，靠着自己的智慧走不了啊，靠着自己的能力也不能发展起来，真的要靠着祷告。在这今年当中，我们就是呢，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教会经历很多祷告的神蒙应啊，蒙神应允的一些经历啊，所以呢，我们都真是越来越相信，一个教会真的要祷告，真的要同心的来祷告。所以我们建堂的经历啊，我们最近呢，有个家庭啊，他是患病的啊。他是医生也没有希望了，对他们来说，他已经是昏迷啊，他从高空的食物车的地方来掉下来，那个乳腹的出血很大啊，所以呢，他昏迷，医生说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就看自己可不可以醒过来。我们他的太太就到我们的教会来寻求帮助。我记得那个太太啊，就在哪一天啊，就在那个十字架前趴下来，说跪下来，来痛哭，来哭求耶稣。那我们就呀，我跟师母也跟他同样来祷告，求主开恩，因为他太太什么都不知道，要这样也不能讲他的英语啊。他丈夫有一个生意，但是呢他昏迷的，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交代啊，所以呢他那个生意是怎么样呢，他也不能动啊，动的是资产这类的，他都很无助啊。他丈夫的生死他也没有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很困苦的时候，他就引头来到教会来依靠耶稣啊。他自己还没有信的哈，但是呢我们跟他怎么祷告，邀请他，那天是星期二啊，我们邀请他来到那个星期五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同的20人一同的围住他，一同的祷告。他就是大家都流泪，看到他那么悲伤，看到他那么惨，我们都那个心都融化了，我们都一同的为他祷告，同心的祷告。他的丈夫已经有一个星期昏迷了哈。所以呢也不动也不动，所以我们祷告。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11点的时候，我师母去探访他的时候在那个医院那个生前治疗部来探他的时候，他开始动了。他开始在星期五我们一同的祷告，星期六的11点的时候，看到他开始动，医生说不要开心了 他动可能只是一些本能的反应啊。但是呢，后来他们真的，如果你听到我说的，你就动了动手指啊，他真的动啊，动了动脚趾，他也是在动，所以知道他真的了，你听得到，而是开始动，然后慢慢完全的在好几天就是恢复过来啊。现在他已经到我们教会去哈、啊，因为呢，在那个他办婚礼的时候，我去探访他，我就是将他的救恩全给他，因为都不知道他听不听到，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过来的机会，所以呢，就才希望他可以听到，就将他的福音全给他。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听到了。他心里面领受了啊，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再跟他谈一次那个福音，他就真的接受了。所以呢，在这件事上还有很多很奇妙的事啊。因为呢，他太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语言的能力也不能动他的那个财务方面，所以呢，生意呢可能也关闭了啊。但是呢，那个信公提议他，就是呢可以去法庭来申请哈、啊，一个可以一个特别的批准，那个太太可以动用他的金钱方面啊，就是我太太师母就跟他去了。去找他，那个是星期四，那个人跟他说啊，这个有好几个月的来办，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复杂的啊，他填的表有30几页的啊，那个填很多东西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刚刚有个人走过啊，那个接待员就是啊，你问他吧，于是他们就问他啊，他后来呢？才知道他是爱城唯一来借这方面的 case 的这方面的的一个人哈、啊，帮他听到他们的情况的时候，动了怜悯的心，都愿意为他办啊，所以呢，他就愿意的接待他。他是本来他的时间表都是满满的。但是他说哎，刚好明天我有一个小时空出来啊，你们可以来了啊，要医生签职证明啊。所以第一天那个太太很早去，那个医生也愿意的来签啊，这都是不容易的啊，每一个细节如果不能配合的好的时候都不能承受。所以呢那个人就在星期四的时候日子来法庭，星期一就已经批准了啊，就是最后一个 case 批准他。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神在听祷告，也愿意的我们透过那个祷告来经历他。虽然每一个情况都有不同，但是呢，在近几年我们教会，我自己也是经历很多神听祷告，神用他很奇妙的方式来听祷告。我最近去中国去中国也是去那个德宣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神听很奇妙的来听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一个最基本的事工是祷告。甚至你其他事工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不要紧，要先祷告啊。在那个我们去古巴这个经历，我们有8个人呢、啊，我们去到古巴，一下飞机场啊，那个。到那个一个城市，他们加油城那个一个他们要接待我们的加油城2个多小时才去到那个目的地啊。那我们也搬运那个行李之后呢，我们就上车了哈，就希望去了那个牧师 就是劝那个降跳的受伤的肌肉的那个牧师，孔子的那个在左上角的，看到吗？那个牧师说等一等，我们先祷告，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旅程所以呢，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安顿了，然后呢，第一天我们去探访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那个聚会完以后呢，也很感动的，就是他的牧师邀请他们的会众围着我们，掰着手为我们祷告，我们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们来探访他，我们想来帮助他，但是他们反过来要为我们祷告所以呢，在他们祷告以后，我叫我们的队员反过来反身过来，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很美的一幅的图画。那个小孩呢，也是他们的小孩也很懂得祷告。所以呢，我们发觉呢，所以呢，我们说那个古巴他们是很兴旺的一个的地方你知道古巴是那个共产国家来的，但是呢，在那个共产国家，竟然有20%是基督徒比中国还多还高，因为他们的经济方面已经是崩溃了。他们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他们就很多的小孩下一代他们都理不了所以呢他们就容许那个教会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他们都很习惯，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就是祷告。还有就是呢，那个我们看到因着他们祷告，他们有很多传道人他们不缺乏那个传道人就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在左上角的那个教会呢，那个牧师是那个传道人，他是神学生他跟他的太太其实呢，是他自己是个是个建筑师 architect， 他的太太是个 accountant， 是个会计但是会计，但是呢，他们两个就是奉献他们自己来去到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来传福音其实读了神学我们都觉得很感动他仅放下他们的那么好的一个职业来传福音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很会祷告，很就是他们很智人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超级教会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全扬上帝的道。那个使徒充满能力，继续的为主耶稣复活的事做见证，上帝也赐下极大的恩典给众人。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呢，当他们祷告以后，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有能力。很多时候教会没有能力，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祷告不够。我们没有集中的来敬拜神，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做事没有能力。所以呢，我们当先祷告，后就是放胆的宣讲神的道。那我刚才说那个古巴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兴旺呢？从1990年到2010年，大概30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他们教会就从那个200多个会众增加到7000多个会众，大概有30倍的增长。那个信徒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古巴其实人不多，它是1100万，但已经差不多有二八万的信徒 所以很高的这个比例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左上角的，就红色山的那个，就是一个建筑师来的，他的太太是个会计，他们都愿意来啊，来放下他们职业来啊啊来传福音哈。我们带着一个 laptop， 一个手提的电脑给他送给他，他的太太就哭。他们见到我们送给他这个电也一部的电脑啊，他就是哭，哭得很厉害，哭了五分钟。我太太就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有哭啊？啊，真的感动得那么厉害吗？他说，我跟我先生啊。因为他先生是做那个神学上做功课，还是需要一部的电脑，一个 laptop。他们已经为这件事祷告很久很久，现在我们就是他祷告的答案，所以他们很感动，他们都哭起来，他们就知道神在听他们祷告。他们很贫穷啊，所以呢，在那边的每一个月的月生哈。啊，一个 professional 和专业的只有25块美金一个月，很多的宣教士神学生他们只是10多块就是一个月，是很清贫的，很困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都愿意来放下。我们也去碰到一个医生，他也是放弃那个医生的职业，来去一个更落后的一个地方，更贫穷的一个地方来做这个宣教，那个开方食堂。中间那个中间那幅图呢，是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经过了地震以后呢，那个牧师也不能住在那个地方了哈，因为危险啊，他也搬去那个岳母那边住啊。我们也看到他也是要纹石为生的，在左下角的那个很英俊的一个男士啊，他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他跟他太太就去到一个山区里面呢，有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又聋又哑的哑巴来的，他也有是黑眼的，所以呢，他们就去到，他们就动了怜悯的心，他们就留下来，就会这个地，就在这个地方来传道。我们去见到他啊，他刚刚从那个山下来，好，我们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就不太敢不好意思讲啊。后来就我们问的多，他就讲了哈，他们需要一个大水缸啊。因为姓水的一个容器，因为呢政府可以供应那个水，但是呢每一个月可以供应一次，但是如果没有大的容器的时候，他们没有姓水的地方他们就很麻烦了，他们又常常回带那个小的桶啊，容器的来带来个预备那个水，就是很困难，就想伤啊。所以呢，我们问他，那有多少钱来预备一个容器呢？一个大水缸，他说100块。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哎呀，就马上有就给他了，希望他啊，这次去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水缸了啊，你知道吗？水缸啊，就是呢，他们可以可以来载水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在那么困难的底下啊，那么情况，他们也愿意的为主来牺牲啊。他有两个儿子都没有啊，只有一双鞋啊，他们就轮流来穿那个鞋啊，我们就知道之后马上去那个买几双的鞋子给他们。 所以呢，他们都愿意为主来大大的放胆来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福音，因着他们的拼命，因着他们的白上，因着他们的爱心，就传开去。这个是一些 statistics 啊，就是呢讲到了古巴很多的那个兴旺的情况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还有个 story 是这样的哈，有啊，他们带我们去探访另外一个教会，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哎，这是一片的空地，这个就是教会了啊。远啊，走近一点，就是有几只那个树枝唱起来啊，就是播一些啊，好像唱啊，一些布帐啊等等，他们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教会。啊，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下雨的时候就要用雨伞来聚会的。那我们就回来以后，我们师母回来之后就很有这个负担，就希望可以支持他们。今次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一个啊，有个啊比较固定的一个啊屋顶啊，也要铺那个地，有那个 concrete 那个沙土。那个小孩就不用坐在那个草地啊，那个犁地来聚会。我们也买一些椅子给他们，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的放达的传道，好像那个初期教会，简历说，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或放达的来传扬了上帝的道，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呢，我们说，你们要，如果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有得福星啊，去古巴吧。所以呢，我们在明年二月我们再去，希望带多些弟兄姊妹去。你看到别人是怎么为主来摆上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自己啊，在这里一些小小的牺牲，就胜不得什么。还有在。他们还有个特色，就是呢，他们有个无私的见证啊，就是刚才说到一些 story 是这样的哈啊，在初期教会也是这样，当时所有信徒都是同心合意的共用所有的东西，没有人说他的财物只属于自己，信徒都是一无所缺的，因为大家卖掉房屋田产都交给那个使徒，将它分给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呢啊，他们就这样做啊。还有个例就是巴拉巴也是有自己有个田，有块田，他也卖掉啊，要来支持其他有需要的人。在那个古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教会是后院的教会，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开放他们的后院的来聚会，来帮助其他人来建立教会啊。在那个左边那个幅图哈 这个是那个牧师的后院啊。那在这个后院里面，那个牧师就给我们看，就是哎，你看啊，他很兴奋的来跟我们说，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我将来要在我们后院里面建立一个教会啊。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是这个正进池哈 还有那些聚会的那个一个地方，就是好像一个很乱的，很多东西都好像一个是储物的一个地方。当时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看到一个 vision， 就看到这个就是将来这个教会聚会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很感动，我们也愿意来支持他。我们也看到他们愿意的来开放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家庭都是很多人来出出入入的啊，因为呢，他们都知道，都以为他们所有的房子不是他的，是上帝的， 所以上帝的地方就大家可以共用，大家可以来啊一同的来啊来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服侍神。一个还有有些教会呢，他们不晓得教会啊是这样的，他们每个星期呢都来交代一些儿童来吃饭啊，所以呢他们很多流浪的很多家童啊，那个跟中国的留守儿童差不多啊。就是呢他们有很多这些儿童，他们就每个星期都接待他们来吃饭，来给他们有个地方可以聚会啊，有个地方可以他们可以吃饭，吃一个好的一个饭送。我还有个笑话的就是呢，他们我们去的时候看到有一条狗，他来我们说哎呀他怎么有狗来的呢，他们说是啊，连狗都知道星期天有饭吃的啊，他们连那条狗都愿意的来啊，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些极限的工作，做来帮助这个贫穷的人。我们看到那个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初期教会就是蛮有祷告的能力，他们愿意的伏在神面前，好的来祷告，为他们的生命献上来祷告，为那个先驱的需要来祷告。另外他们都愿意的来将这个福音来传给人哈，很积极的，很喜乐的来分享，跟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放大的来宣讲，还有他们生活的见证，蛮有生活的见证，无私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三方面，也是我们教会生命更新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叫那个恩福进行会，也是希望在三方面。我们好好的来建立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的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好好的寻求他的意思因为教会不单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极限的机构，他们更是一项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以先是祷告。另外教会也有个福音的信息，因为我们不单是来帮助一些贫民，不是单是呢来满足人的需要，特别的属灵的需要，这个是福音，是唯一福音可以来将我们拯救过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过个新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是很重要，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见证的时候，我们讲无论我们讲多少，我们都不能说服人来信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的见证也是很重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合一，彼此的来无私的来奉献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慢慢的建立起来有教会就是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我们也看到古巴的教会也是在20年它只有3-4倍的这个增长。我相信在我跟我太太师母从古巴回来以后，我们就发觉这里在加拿大的教会什么都有，我们其实已经很富足了我们以为我们富足，其实我们都很富足了，但是我们理性还是很贫穷。但是在古巴的教会，他们物质方面很缺乏，但是他们理性很充沛，他们的很兴旺。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来好好来学习到底神所喜悦的教会是应该怎么样的了。 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呢都在调整啊，我们的生活。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好的来过个简朴的一个生活，简单的点的生活，能帮助其他教会，在古巴的教会，在中国的教会啊，能建起来的时候，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啊，所以最近我们去那个中国哈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服饰啊。在那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办一个夏令营啊，有60多个的小孩来啊，有20多个来信耶稣。在古巴的时候呢，有100多个啊，有差不多有一半的50多个是第一次来学习来信主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呢，我们教会自己办的夏令营也有20多个来信主啊，我们大概有现在呢有100个小孩啊。在古巴，在中国，在本地啊，今年信主了啊，是有成人，有大概50个。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都愿意来好好的来会服侍神的时候，上帝就将人数加给我们。另外一个震撼的地方就是，当我去那个古巴啊的时候，那个牧师接待我们，牧师跟我说：“哎呦，你们来之前呢、啊，3个星期，我们有4间教会，10家教会来一同来做那个福音工作啊。我们有，你猜我们有多少人带多少人信主？”我说：“啊，听你的简讲，大概有几百人吧。”他说：“不是。”有1300个，他们带了1300个人信主，单单他们的教会啊、带了500个人这样来信主。在过去的3个月啊、在1月到3月，他们有失禁的，愿意受浸受洗的，大概90个。所以我们看到，哎呦，神的确在古巴大大的动工，我们为他们应该而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推动，回来的时候要推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来支持他们，好让他们在物质方面可以呢更有条件可以来发展他们教会。因为很多孩子他们都坐在地下，他们没有椅子都没有，现在里面坐的椅子他们很多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买一些椅子给他们。所以什么是那个有意义的这个人生呢？圣经说，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的生命失去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是关心别人就付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意思，我们就越来越有福气。所以生命不是拥有，生命是摆上。最近可能你有听过哈、有没有听过那个世界最有钱的一个人啊， Bill Gates 知道吗？啊，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发展那个创始人 Bill Gates， 看看比凯奇是吧？啊，你知道是谁？啊，他最近呢，他啊、有人啊、发现他哈、啊，他就愿意来承认，他将自己的580亿的身家哈、啊，全都捐出来，来帮助一些贫穷的人，特别是非洲一些有啊艾滋病的人。加上他曾经已经捐出来的200多亿啊，大概有900亿的美金都全都捐出来啊。有人来研究一下，就是不单是他，好像另外一个巴菲特也是一样，将他的身家是他很多的钱财他们都捐出来。为什么呢？啊，他们在比较啊。 中国的很多有钱人哈，他们是很有排场的哈，很有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但是所以呢，其实那个Bill Gates 来到中国的时候呀，将最很多的很有钱的人哈，来条件他们，要他们都愿意的来回馈这个社会，来帮助这个社会，将他们的钱财奉献出来。他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有人来研究，他在7岁的时候，他就能背诵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大概有3万字他都能背过来啊。所以呢，很多很多就是西方的那个有钱人，他们都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所以呢，他们看自己的财富是神托付给他们的，所以呢，他们说连他们自己也要很小心的来用神所交托给他们的钱财啊，我们很难了解。如果我们有几百亿的那个钱财的时候，会怎么用啊？是我的金钱啊，我要怎么用的怎么用？他们说不是，他这是上帝给他们钱，他不能乱用，所以呢，他们都是很简朴的那个生活。所以有人看到他在1999年去那个深圳的访问的时候。他演讲的时候，有人留意到他的衣服啊都是破的，很那个店人很惊讶，就是很破的衣服啊，那个那么大的一个财主啊，那个但是呢，他穿的破衣服都是很简单的，很简朴的那个生活。巴菲特也是好几百的亿的那个身家啊，但是呢。他有个 office， 他的办公室都是很简朴的他住的地方都是一个很旧的区他的房子也是很旧，他就是很平民一样，不一点也不像那个很有钱的人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就是上帝比那个金钱更重要。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之前是神托付给他们，所以他们也管育那个社会，都是大量将他们的家财90%、100%都奉献出来。这个是生命的素质，这个是这个就是呢，我们耶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个道理。他们在这里都是实行出来的。无论我们有钱无钱，无论我们是在什么境况，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奉献给神所用的时候，都有活得更加有意思。所以记得了，就是初期教会有3个，其实有很多的现象我们可以研究和学习的，其中最重要的祷告、宣讲，还是有生活的那个见证。在教会如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是。好，愿神祝福你们，我们都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记住那个古巴的教会的见证，记住那个初期教会的见证，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主你所喜爱的教会。愿生命更新基督会众弟兄姊妹都是蛮有这个祷告的这个动力愿意我们从祷告当中被圣灵充满，能够蛮有能力宣讲主人的话语，宣讲主人的福音的信息。我们要蛮有人生活的见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也不单是关怀我们自己，也不单是关怀我们弟兄姊妹，也关怀这个社区，好让神的爱能让更多的人能明白，能接受，能感动他们。主要求你来帮助生命更新基督会都能按照主的心意慢慢的来建立起来。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